是非不分的时代令人厌恶，扑朔迷离的人际让人发怒。职场伦理是一门教你如何正确工作处事的学问，职场伦理是一门使你立足真理的明体答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实际的教导，让职场伦理的标准成为你我生命的实际。欢迎收听《职场伦理》。
收音机旁的主内肢体平安，我是周教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职场伦理的课程，本课程一共有六课，今天是第六课了。以下我们开始来谈第六课，爱人如己。我在第五课曾经解释过，爱人如己是圣经中非常核心的一个道理，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去遵守的。不过爱人如己不应该只是理论，爱人如己的标准当然非常高，因为爱别人如同自己，爱的标准在哥林多前书中定的是非常高的。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应该用行为来衬出我们的爱。所以我举了一些实际爱的例子。我这里要再讲另外一个原则，爱人如己的标准中，谦卑应该是爱人如己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在职场中，谦卑的重要性恐怕也不在我在上一讲所提到的热忱之外。其实谦卑本来就是耶稣一直高举的。在马太福音18章第4节里面，耶稣曾经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马太福音第20章26节也曾经讲，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27节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28节甚至这样讲，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从这里看起来，耶稣认为一个领导人，一个在团体中想要影响别人的人，他就应该做别人的用人，做别人的仆人，要服侍别人，就像耶稣自己一样，他是来服侍人，而不是受人的服侍。类似的观点其实非常多，在马太福音23章里面也讲，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对基督徒而言，耶稣自己的见证是谦卑服侍人，然后最后成为我们的主。从圣经来看，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行为中有谦卑的表现，恐怕爱人如己变成是空话了。因此在天国里面，谁要伟大，谁就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在职场当中，如果你想让别人接受，受别人欢迎，或者你想要有升迁的机会，成为别人的主管，恐怕谦卑是必要的。因为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如果我们自己把自己看得不比别人强，自己觉得自己有很多的缺陷，你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改善你自己这些缺陷。反过来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够了，其实在很多的程度上面，你会停止进步，你也会让别人看你不舒服，最后别人不必要的成为你在成功路上的障碍，挡住你工作中达成目标的这些可能性，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在职场当中，一般来说，成为领导人的，成为团队的负责人的，有时候不一定是能力最强的人，而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人，而大家所接受的人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谦和的人，都是比较谦卑的人。在腓立比书第2章第3节里面讲，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一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心里就谦卑了。在旧约里面更多类似的话，诗篇说谦卑人必承受地土，箴言说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甚至在弥迦书里面，尼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耶和华向我们所要的旨意。所以谦卑这个特质在爱人如己里面看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是需要显现在我们的工作中的。我这里讲的谦卑可千万不要解释成假谦卑，很多时候中国人会嘴上讲得非常客气，但是心里面呢，却觉得其实自己有相当的能力，自己是一号人物，只是口头上用一些谦卑的话，自谦的话语。圣经上所说的谦卑不是这样子，因为我刚才讲，圣经上说你们要像小孩子，你们如果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马太福音18章第4节这样说。小孩子一般来说他是对人有信心的，对人很容易信任，对自己不会自大的，对每件事都会有兴趣，他对于东西对于物会有爱心，对于弱者会有同情。所以我觉得耶稣这里说要回转向小孩子，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学习孩子的单纯，学习孩子的诚挚无邪，学习孩子的认为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新奇的，对每一个亲临到他的事情都采取尊重学习的态度。谦卑的人是会更多的学习的，谦卑的人从来不觉得自己已经够了，谦卑的人他会认为别人有比自己强的地方。其实谦卑不只是主高举的美德，在现代社会当中也是很多主管在挑选合适干部的时候他会重视的特色。如果您持续听我讲的六讲之后，你会不会有一个疑惑，你这里谦卑跟你在上一讲所提到的积极主动提到的热忱有没有差别呢？其实不会有差别，我们对每件事情积极主动的争取去做，但是如果有别人要做了，别人已经争取到了，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抢。如果你觉得我做会比他做的更合适，对不起，原谅我这样说，你这样的心就不够谦卑了。所以如果有人已经拿去做了，其实没有关系，你不必去抢，因为那种增进不是谦卑。可是谦卑是什么呢？是我虽然在做一件事，可是我并不认为我做会比任何人做得更完美。你只要这样说，我会尽我的全力，主若许可，我可以把这件事做好。我想谦卑是永远让自己有更多进步的机会。谦卑的人也许会去争取一些工作做，可是不是认为说我做比别人做得更好，所以我来争取，而是如果没有人要做，或者主管不觉得别人合适做，那我就来做。可是我有没有把握做好呢？如果神许可，我会做好，但是至少我会全力以赴。谦卑会不会跟热忱相违背呢？不会，热忱是关心别人的事，主动去关心别人这个人，喜欢别人这个人，表现出你对别人的关心来。表现出对别人的关心和谦卑是完全不冲突的。你可以很谦卑地说，我能帮你什么？我想帮你什么？我不知道你介不介意。我想以这样的态度来看，谦卑跟热忱，谦卑和主动积极其实是完全不相违背的。以上我讨论的几项有关看重别人，爱人如己，跟别人有更多的互动，对别人热忱，对别人谦卑，这些项目大概是在现代的职场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特色，也就是我在第一讲里曾经提到的，中国人在乎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比较不那么在乎我们能做什么事，或者我这样说，先在乎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才决定你能不能做什么事。如果你是一个让别人接受的人，谦卑的人容易让别人接受，你是一个热忱的人，热忱的人容易受人欢迎，如果你是一个主动的人， 主动的人经常愿意做别人所不愿意做的事。我想，如果你具备这样的特质，你这个人很容易被人接受，你应该有更多机会把事情做好。
苏格拉底说，我们不应讨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应讨论如何生活的大事。职场伦理学正是教导我们明白如何活出正确的工作生活。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扬弃芝麻绿豆小事，认真职场如何生活的大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周教授所讲解的职场伦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职场伦理的课程，我是周教授。本课程备有我自己所编写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索取，注明给职场伦理的周教授收就可以了。我们继续今天的主题，爱人如己，这是职场当中我们对人应该持守的态度。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爱人如己，我们应该真正的把别人放在我们的心里，关心别人，我们应该尝试跟别人互动，更多的让双方在情感上有一些交流，有一些连结。我们应该主动的去关心别人，更热忱，先表现出你的热忱来，而不要等别人先表现。谦卑自己，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还要提到，其实圣经上对于人际的相处，要我们除了互相联络做肢体之外，也提到肢体总要彼此相顾，要我们用爱心互相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爱心我前面讲了很多了，和平是什么呢？和平就是彼此之间不要有太多的增进跟斗争。很多的争斗都来自于对资源的争取，如果资源有限的时候，我们想要获得资源，我们就会产生比较强烈的竞争性，斗争的味道就会出来。怎么样可以跟别人和平的相处？我前面提到，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只在今生。如同保罗说的，如果我们信耶稣，只有在今生有指望，我们恐怕就很可怜了。基督徒的盼望不只在今生，更在永恒里面。既然我们的盼望在永恒，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就不会去跟别人为了资源的争夺而产生更多的斗争，更多的增进。我想圣经上是蛮排斥增进的，我们为了要抢资源，所以我们就把别人压下来，我们用各种的弯曲背谬的手段让我们赢，让别人输，这个不是圣经的真理。可是怎么样能够克服这样的观点呢？就是眼光要看远，要看永恒，看全面，而不看某一个点，不只看今生，我们看更多更宽的时间和空间，我们自然就和平了。刚才提到不只是和平爱心，圣经也提到我们凡事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谦虚我们提过了，温柔忍耐是什么呢？其实讲的就是人与人的相处当中，能够聆听更多别人的心声。这跟我前面提到，我们要听听别人讲话，学习会怎么聆听，晓得别人感兴趣的东西，讨论别人感兴趣的话题。凡事不是从自己出发，而是从别人的立场来看问题。一个这样的人表现出来就是一个温柔的人。温柔的人不会只有自己，他会先想到别人。温柔的人比较可以体会别人的感受，温柔的人比较可以听出别人话里面真正的含义。温柔是圣经期待我们跟弟兄之间彼此相处所存的特质。忍耐是什么呢？ 忍耐是即使我所求的暂时达不到，即使事情的发展跟我的预期不一样，但是因为我相信，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也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因为我信即使是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旧是坐着为王。我相信我所信的这位主，他是天地的主宰，他是环境的主宰，他是我的职场的主宰，他是我在工作中的主宰。所以即使暂时我没有看见我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升迁、奖金、称赞，也许暂时没有看到，可是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我们就不会在乎，我会忍耐下去。这个忍耐在哥林多前书说是很久忍耐，在别的圣经说要忍耐也当成功，所以表示要忍耐必须建立在对神充分的信心上，相信神不会误事，相信神在任何情形下他都能跟我在一起。所以这里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这是个人对自己的要求，用爱心彼此联络，用和平彼此联络，用爱心互相包容，这个是人际的准则。在这样的准则之下，其实你跟别人的相处很容易就会合一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个谦虚，一个温柔，一个忍耐的人，不跟别人竞逐资源，你用爱心用和平跟别人相处，我想没有人会把你当敌人，别人都会乐意接纳你成为他们团队的一个成员。这种合一自然而然就会让你在职场当中无往而不利。而这里所讲的这一些，其实跟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非常相似。加拉太书五章22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是仁爱，是喜乐，是和平，是忍耐，是恩慈，是良善，是信实，是温柔，是节制。如果你对圣经够熟，你可能会想周教授讲了半天其实就是加拉太书五章22节所说的嘛，我们要对别人要有爱心，我们要保持对人对事乐观的态度喜乐，我们与人的相处要和平，我们凡事应该要忍耐要温柔，我们对人要有恩慈，我们应该是活出神的性格良善来，神的本质就是诚实，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信实。那另外每件事情如果我们都做得适当，我们自然而然就有节制了。我想您说的不错，我觉得职场伦理当中如果能够把圣灵所结的果子活出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想在职场当中与人的相处，在职场当中被别人接受，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最后要提到一点有关团队合作，因为现代的企业里面很少单打独斗的，很多事情都要大家一起来合作。团队精神或者团队的合作是现代的企业组织当中的一个特色。团队就是一个人不只要顾自己也要顾别人，团队讲的就是我应该弄清楚我在团体中别人期待我的角色是什么，我把那个角色充分的演出来。团队不是只管自己把自己的角色演好，你应该顾到我如何让别人的角色也能够充分的烘托出来。有一个理论叫做剧场理论，其实基督徒也讲剧场，保罗说我们是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可是在社会学里有一个剧场理论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舞台当中都扮演不一样的角色，在家庭在职场中我们都有不同的角色要扮演，而那个角色当中我们有别人对我们的预期的剧本，也有我们自己对剧本的诠释。我们休息一会儿再来做讨论。
如何培养敬业精神？如何乐在工作？如何正确掌握职场伦理？ 如何明白上下相处之道，这一切的秘诀尽在职场伦理中。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周教授所讲解的职场伦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职场伦理的课程，我是周教授。现在我们继续来讨论团队精神。谈团队，一定要谈到这个团队合起来的目标是什么，这个团队有哪些人所组成，每一个成员，这个团体期待他扮演什么角色，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有没有一个剧场的剧本。我建议您在职场中你要热忱，我建议你主动积极，但是如果职场当中你的角色已经被清楚地界定了以后，你要先去演那个角色，你可不能把那个角色丢在一边以后你自己去另外边，你去热忱，你去管别人的事，恐怕就会有点糟糕了。我的意思是，现代的企业组织里面，每一个人在工作中有一个清楚的设计，每一个人的工作设计加起来成为一个部门的角色，各个部门加起来变成整个公司的营运。所以我们在公司里面，在职场当中，一定被别人预期我们要扮演哪些角色，做哪些事，管什么样的物资，有什么样的权责。这里千万不能够跟我们前面提到的热忱主动去搞混了。把角色演完，当别人没有办法扮演好他角色的时候，我们主动的愿意帮忙，可是我们能不能帮忙，仍旧要请对方以及他的长官来同意。我的意思，如果我们不该帮忙的，不能帮忙的，假使因为我们自己的热忱而捞过了界，有的时候在组织中会带来更大的伤害。譬如说，如果我是一个会计，出纳不在，我就顺便帮出纳管钱，这恐怕不好，因为在组织里的设计当中，会计跟出纳是有一个彼此制衡的一个关系在。如果会计越界去管出纳的事，或者出纳越界来管会计的事，违背了职场当中原来剧本的设计，可能带来的伤害会很大，您的好意说不定会带来不好的结果，甚至于组织会因此受亏损。所以类似这样，企业组织里有很多的工作彼此间是刻意的要有制衡的，像品质管制跟制造，像检验跟制造，有的公司里他把它设计成有两个不同的人或者两个不同单位的人来做，这个情形下我们需要去遵守。否则我这里跟您讲的职场伦理中间的热忱主动，可能反而害您在职场当中被定义成为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不照剧本做事的人，恐怕也不是我们的初衷。所以团队合作，清楚知道在团体里面别人期待我演的角色，弄清楚我的角色跟别人的关系，充分的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是前面我提到的敬业。如果别人有疏漏，我可以帮忙，别人也愿意我帮忙的时候，主动的伸手，积极主动，热忱的去帮忙。不止在工作中间，彼此间建立这种互相支援，相互联络做肢体的关系，在私下里面，我们因为关心这个人，热心关心他的事，所以我们会建立起更多个人之间的情感。在这样的情感基础上，在职场中的工作会更顺当。谈了这么多在职场中的伦理，在结束之前我还要提到一件事，我们的敬业，我们的热忱，我们的主动积极，可是你得看你所委身的产业，你所委身的公司是不是值得你委身。所以敬业跟委身之间恐怕也要有一个平衡。如果这个公司的老板做的是违法的事，这个公司所经营的是对于社会环境有伤害的，它是破坏环境的，它是黑心的食品，您在这里的敬业 恐怕会助纣为虐。我想我们所讲的职场伦理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您在敬业、正直、诚实、认真工作的同时，你恐怕也要考虑一下，你所投入的这一家公司是不是值得你委身。如果它不是合法的，或者它产品是对人、对环境有害的，我想一个基督徒恐怕是不应该参与的。因为根据诗篇的原则，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慢人的座位，所以恐怕我们不应该去参与他们的工作。我想我们这六讲已经到了尾声，我最后我想整个帮您整理一下，我们所提到的职场伦理最基本的，我们的本质，正直、良善、诚实、守信，这也是神的本质。一个基督徒应该先活出神儿子的形象来，所以带着这样的本质到职场中，这是最基本的伦理。其次我提到，我们对每件事情都应该持着乐观的态度，而乐观的来源是我们能够凡事谢恩。一个凡事谢恩的人，对每件事的看法都会是正面的，是喜乐的，他对人对事都会带来更多正面的作用，不止自己受欢迎，而且在环境中会有更大的影响力。至于对事情我们所持的态度，我们应该敬业，应该忠心，应该积极主动，争取各种可以让我们发挥的机会。而对人要持守圣经所讲的爱人如己，其中如果能够对别人更热心、更主动，如果能够更谦卑，如果能够凡事多与别人互动、多与别人连结，更多的关心别人，记得别人的名字，听清楚别人的话，别人话语背后所隐藏的含义，跟不跟别人计较，更厚道一些，给人家留余地，这些也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如果您能够这样做，我想你大概在职场中间应该无往而不利。最后当然你要选择一个值得你投入的职场，值得你委身的公司，把正直、良善、诚实、守信、喜乐、感恩、敬业、积极、爱人、热忱，把这些用在你的职场里面，跟你的同事、跟你的部署、跟你的长官相处，我相信你会在职场当中成为一个别人不但是接受而且敬重的人，你也可以在职场当中真正的荣耀神。我们一开始曾经提到，品格不只是一个成功人士必须拥有的装饰，它更是导致成功的关键因素。就基督徒而言，这些品格，这些根据圣经而衍生出来的职场伦理，它不只是导致成功的关键因素，更是主会不会称许我们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的关键。我想我们不只在乎职场中的顺利成功，我们更在乎在永恒当中我们的主对我们是不是有称许，是不是有赏赐。盼望这六讲能够让您更多的体会如何学习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愿上帝祝福您，再会。